靠在自己身上。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就是我们从这个三中全会的公报和人民日报的这个消息呢，就可以知道改革的话绝对不是走向这个民主化啊。所以呢就是说一切的改革既然谈到所谓守正要守住这个党的领导，其实就是要守住习近平的权力，以此为前提。如果这样的话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改革，或者只有往倒退方向的改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现在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吧？只要习近平还在台上啊，大家就洗洗睡吧，躺平吧啊，等待习近平下台之后呢再说。另外一个看点，这一次三中全会就是人事安排的问题了，主要就是秦刚，而秦刚呢这一次软着陆。这一点其实我从今年二月份秦刚辞去人大代表，而不是由人大常委会剥夺他的人大代表资格，就已经看出了端倪。这一次全会公报说，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丁向群、于立军、于继红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就是把三个候补委员递补进这个中委。然后呢说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所以大家注意哈，秦刚被免去了这个中央委员的职务啊，而且是辞职，并不是被免职。后面说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经明严重违法违纪违法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经明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个李尚福跟李玉超啊都是中央委员，加上秦刚是中央委员，所以等于是三个中央委员下去，然后呢三个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上来。秦刚呢没有开除党籍，保留同志的称谓，说明他的问题并不大啊，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没有和这个英国什么军情六处这类的间谍机构合作啊，也没有和这个美国合作，向美国泄露火箭军的机密等等。所以呢他很有可能仅仅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啊，所以呢估计他还会另有任用，只是做一个低一些的官员啊，当然他不能够再当什么部长、国务委员，再做什么中央委员啊，这个机会呢是没有了。这一次三中全会啊，关于这个习近平中风的消息是满天飞啊，我可以理解大家盼望习近平出事的这种心情啊，但是传这样的消息其实既没有作用也没有好处，就是你传这个消息并不能真的让习近平就脑梗了，是吧？然后你也不能真的就让这个中国走上民主化，因为如果你老传这样的消息呢，如果真的有类似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都麻木了啊，就是该行动的可能也不行动了。这个关于类似的假消息的这种这个识别的方法呀，石板明夫先生呢他发了一个推文哈，我觉得他里面讲的一些东西是非常到位的哈，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啊，学习一下，就是说怎么去识别类似的假新闻。他提到一个观点啊，他说比如说习近平啊确实是最近身体看来不太好，比如说他五月份的时候到法国去访问的时候就明显看到腿脚不利索，当然他有可能是中风。但是呢如果习近平真的在三中全会的会场上中风的话，石板明夫先生讲说这个消息啊不会以这种形式传出来。他说他当年在北京跑新闻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遇到这样的假新闻，比如说习近平遇刺、温家宝被双规等等。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当然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呢假新闻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以后在听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衡量一下哈，就看他有没有这个特点，叫做大事粗暴无细节。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一件大事，有人告诉你说哎呀这个不好了，发生大事了，在这个时候哈，通常来说是没有细节的，如果透露出很多细节的话就可以基本判断为假。他呢就后面就系统的解剖了一下，如果习近平真的在三中全会上中风的话会有哪些事情发生。比如说如果习近平真的中风的话，中央办公厅为了防止有人趁机作乱，一定会严密的封锁消息，甚至我觉得可能都会把我个人觉得甚至可能会把所有的中央委员禁锢在会场，不能出来，不能够跟外界有任何的联系哈。那么这是刚刚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这样。然后的话呢，他习近平被中风之后一定就是如果中风的话一定会被送到医院去嘛，比如说301医院，那么这个医院就会如临大敌，武警就会加强戒备，附近的病房都将被监控，一般患者的预约都会被取消，然后很多医护人员被要求住在医院里边不能回家。这个时候的话才会传出说北京出大事，有一位大人物紧急住院，但这位大人物是谁的话可能大家都不见得知道。然后呢在第二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中办主任蔡奇会一直驻守在301医院，然后其他政治局常委也到医院 频频的这个去走动啊，去看望很多大领导，变得神神秘秘的。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猜到住院的可能是习近平。然后呢，说至于习近平到底得了什么病，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传出来。因为即使是习近平当时倒地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真的是脑溢血呢，还是这个心肌梗塞呢，还是贫血呢，还是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是吧？只有经过专门的医生诊断之后才能判断是什么病，而且这个病名绝对是头等机密。中共叫瞒病不瞒死啊，这他得什么病的话绝对是头等机密，只有几个医生家人和党中央的几个人知道。所以类似于这样的细节他不可能在第一时间传出来，只要第一时间传出来有病名有细节说是中风的话，那基本判断就是一个假新闻。我不知道这个石板先生讲的这番话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些这个让大家更加清醒的理智的看待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作用哈。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我记得我今年一月份去台湾的时候跟石板先生一起吃饭嘛，他就提到当年2011年的时候不是传说江泽民死了吗，然后当时他就那个所服务的那个报纸就让他必须要报，他就坚决不报，他说就没有这样的事儿啊，他从他的观察来说的话没有这样的事儿。他当时就注意到这个中办的主任，当时就是江泽民时期的那个中办主任贾廷安还在上海，如果江泽民出事儿的话贾廷安肯定会跑到北京去的。然后呢他说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还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这个开会考察什么之类的，就是新闻里面有嘛。他就说如果江泽民真的要挂了的话他的妹妹肯定会跑回来的嘛。所以就是说他从这些迹象的话就能够看出来，就是这个大事这个只是一个传说。所以在我的这个频道分析的时候的话，我也经常会讲哈，如果这个事情是大事的话那么就会怎么怎么样。我到今天我都觉得，比如说大家现在还在觉得李克强是被习近平下手给这个搞没的是吧，但是我就对这个事情非常怀疑。因为李克强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他不可能，他而且他已经被封了口了，他不可能对习近平造成立即的这个权力的威胁。习近平为什么要那么急的把他做掉呢？而且如果习近平如果要做掉李克强的话，除非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迫在眉睫的危机，那这种情况下那绝对不会是李克强一个人出事，他会后面一大串人，就是凡是跟就是对习近平造成权力威胁的一大串人，跟比如说跟李克强商量谋反，让李克强真的上位啊，西下礼上，那就会有一大批的人被抓起来，而且是马上立刻，没有任何的延迟的就把那些人抓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的话，当时这个事儿大家一直在说嘛，然后我那时候独持异议，几乎我觉得我是独持异议吧，一直到今天我都这么觉得，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些事情立刻发生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反推的话也觉得这个事情可能真相完全不像大家传说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说到什么彭丽媛入局是不可能的，我说秦刚会软着陆，我一直从这个秦刚出事第一天我一直并不认为秦刚出了这个很大的事是吧。那段时间我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因为很多人都在痛骂我啊，说这个秦刚是怎么样。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关于习近平中风这个事情啊，我也说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心里面期盼这样的事情变成真的，这是我是可以理解这种心情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期望来代替现实啊，我们还得立足现实来看一看我们在这当下这个时刻我们能够为推动中国的比如说转型也好啊，或者比如说唤醒民众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解决共产党这个邪恶政权也好哈，我们能够做什么哈？我觉得还得要立足现实。如果我们连现实都不立足的话，我们就连从哪儿迈步都不知道啊，就我们都不知道第一步往哪里迈。最后呢，再说一下这个美国的大选。自从拜登跟川普辩论失败，6月27号那次辩论之后，让拜登下台的传言呢就一直在流传，而且所有的主流媒体。就是其实就是民主党的喉舌了哈，他们都在讨论拜登让位和继任的人选的问题。其实有几个人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啊，一个是 Nancy Pelosi， 他呢算是这个民主党里边资深的大佬，他在民主党里边人脉非常的广，他能够影响一大批人。还有一个就是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 Chuck Schumer， 他也是能够影响一大批这个 VIP 的，就是这个民主党的 VIP 或者说 Super Delegates。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众议院议长啊，这个 Hakeem Jeffries， 那还有就是一些民主党的大金主，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有这个影响力的这个所谓的主流媒体的那些评论员，他们讲的话其实就基本上可以定下这个整个民主党的体制他们在做什么。而拜登作为一个个人来说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和这个体制对抗的。 我们当我们听到说舒默和 Jeffries 商量要推迟民主党大会的时间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肯定想换掉拜登，因为如果拜登不退，民主党大会一召开的话，那走正当程序，拜登一定会争取连任，那时候的话就没有机会去改变了。所以呢，在拜登不退选之前，民主党大会是不能召开的啊，这是非常显然的这么一个逻辑在里边。现在呢，奥巴马也反水了啊，奥巴马也敦促拜登去重新考虑这个竞选连任的问题。既然让他重新考虑的话，其实意思就是我不支持你竞选连任嘛。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 Newsmax 哈，他报道说拜登呢已经同意结束他2024年的这个连选连任的这个campaign， 然后呢他会继续担任总统，但是呢他不 endorse Kamala Harris， 就是不 endorse 贺锦丽。理论上来讲，贺锦丽是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呢，他的副总统啊。但是呢，拜登肯定是看到了这个贺锦丽能力不行。贺锦丽其实在当副总统期间，几乎是搞砸了每一件事情啊。当时这个不管是边境危机，当时这个拜登让贺锦丽去管，贺锦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根本就没管这个事儿。然后贺锦丽他手下的那些他的这个相当于他的幕僚长，就是跟他的关系非常的僵，然后很多人就是根本就受不了他，就是他手下的那些人纷纷的离职。所以卡马拉·哈里斯是不可能去run这个国家的，他既没有能力，他也这个没有这样的品性，他也没有他这样的团队啊去帮助他来run这个国家，他也不可能作为美国的代表去跟其他别的国家的领袖去打交道。所以呢，现在可能民主党会寻找替代的人选，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像加州的州长 Newsom 啊，就是或者比如说密歇根州的州长惠特莫啊，类似于这批人的话可能会上来。另外一个消息我找不到了啊，今天下午看到的消息好像是拜登推荐了四个人啊，让这个四个人互相之间竞争，但是其中好像我忘记了有没有 Kamala Harris 啊，但他有的话他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在明天后天的时候，明天是礼拜五是吧，所以我觉得在周末周日之前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听到消息。而且这种消息的话会这个一旦传出来啊，越传这个消息传的广的话，对于拜登来说他就压力越大啊，就越需要他尽快的做出决定。除了拜登这个他没有办法去争取连任之外呢，那么下一个事儿就是欧盟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冯德莱恩，他呢这个周四就是7月18号今天啊，在欧洲议会就是否同意他连任的投票中获得了胜利啊，就是一共是720票，他获得了400几票，所以呢顺利的获得了下一个为期5年的任期，继续担任欧盟这个最高行政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在这个投票之前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如果他胜选连任的话，将寻求吓阻中共入侵台湾。所以他的成功连任呢，被视为欧洲议会对他这种抗中保台立场和其他重大政策主张的认可和支持。冯德莱恩其实这几年干的确实不错，就我看他那个干的那些事儿哈，就是一个是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在这个以色列这支持以色列的这个问题上，然后呢，在这个抗中保台的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都非常的鲜明。那这一次呢，这个冯德莱恩在选举中呢提到说，印太已经成为未来一个决定性的地区。他说这个未来啊，说这个欧盟呢将和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去这个吓阻中共不能够对这个台湾武力的入侵啊，武力改变台湾的现状。所以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啊，可能很快会见分晓，因为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谈判。当然他这个谈判的话一定不会是因为他在眼看就要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的谈判了，一定是他觉得没有希望，战场上不能拿到的，希望通过谈判来拿到啊。这个虽然不可能啊，但是他想谈判的本身就说明俄乌战争陷入了一个重大的僵局啊，就几乎没有什么希望。那么俄乌战争呢，如果要是很快结束的话，那么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台海问题，就是很快，这个整个美国和欧盟的焦点啊就会转向台海。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的话，美国的大选也就是下一任总统的继任人川普啊，他对于这个印太地区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啊，这个也非常的关键。现在印太地区其实还是有些动荡的啊，我今天看到消息说这个越南好像现在就出事了，他的这个总书记阮富仲好像是已经80岁了嘛，好像是这个现在身体不行了，这个马上就要这个不得不让位啊给他的这个就是继任人。啊，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亚洲地区还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 今天呢，关于这个三中全会的公报的解读啊，包括这个怎么去识别假新闻的问题哈，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啊，就跟大家交流一下。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比利时的刘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是请记住没有无妄之灾，一起来听。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这句话来自西方谚语。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的看不到链条全貌的时候，每个环节的人都仿佛觉得自己很无辜。当窦娥含冤被押赴法场，行刑之前窦娥许了三个愿：一，请赐我三尺白绫挂在百尺高杆之上，如果我是冤的，一腔热血不会落地，而是飞溅在白绫之上；二，如果我是冤的，人头落地便会大雪纷飞；三，如果我是冤的，我死后三年大旱。那贪官撇嘴摇头，连说愚昧、迷信、荒唐，心想哼，这六月酷暑怎会下雪呢？只见流血是往下流，我倒要看看雪怎么往上飞的。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有道是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窦娥的一腔热血奇迹般的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阴风起，大雪飘。片刻之前，人还汗流浃背，顷刻之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连说怪事怪事。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颗粒无收，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窦娥之冤是当官的受了贿，官官相护，草菅人命造成的，怎么会牵连到当地老百姓呢？多年之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杀了张驴儿和贪官，为窦娥洗清了冤屈。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呐。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为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是为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对不仁不义的惩罚。人之初性本善，人在世间就应该善良地活着，做善事多积德，得福报。人世间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孤立的， 都在考验和冲击着人善良的一面。用善念还是恶念，一念之差，就是福报与恶报之分。人在世间要是非分明，坚持正义，抵制邪恶，这样才能得到上天的保护，在灾难来临之际才能不被祸及。所以很多时候觉得一些事情的发生和自己无关，可是那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你听到遇到时候的反应，在内心中的取舍，却能分化出人心的趋向，也就是对善恶的选择。如果是很大的事，招来的天灾大劫，人的福祸去留，可能就因此时的心念评断。一念之差，天地之别呀。什么是善良呢？有的人说，我平时也挺爱助人为乐的，他认为这就是善良了。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大善大恶面前，就分辨不了，就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实际上，这也的确需要人积聚更多的善与勇气，正义与良知，理性与智慧。比如当年耶稣与基督徒遭遇磨难的时候，人站在哪一边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呢？才真正拥有了善良呢？当整个古罗马正邪是非普世的价值观没有了的时候，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如何选择？这的确很难。也正因为难，才显出其可贵，贵到以生命，以没有将来作为代价。古人讲天人合一，人的本性原本与天体宇宙同性，只是人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世俗的名利情中，逐渐迷失了自己，而忘却，甚至于远离了自己生命的本性。所以佛家要教人修善，道家要教人修真，其真正的目的是教人返本归真，从而返回自己先天善良本性，达到天人合一。今天的人很幸运，因为有历史可以借鉴。在历史的今天，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走过劫难，走向光明。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现在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天一热呢，人就容易出汗，那么出了汗就容易感到口渴。今天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喝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在短时间内缓解我们的口渴，或者换句话说，喝什么能够比较好比较快的补充我们人体失去的水分。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人为什么会感觉到口渴，主要原因呢，就是在天气炎热呀，或者是你剧烈运动啊等等，导致人大量的出汗，然后体内的渗透压就升高，身体呢会把这个信息通过神经中枢传递给大脑，于是就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要想缓解口渴感，就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使细胞内外的渗透压保持一致。另外更重要的就是，除了补充水分外，还要补充流失的电解质，让细胞呢保持锁水能力，不会因为外界压力过大，导致细胞内部的水分被挤压流失。那问题就来了，究竟喝什么最好最解渴呢？针对这个问题啊，其实有科学家做了一系列严谨的科学实验来给出答案。比如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做 Ronald， 他呢是补水领域的专家，他的研究团队就发现饮料中除了水之外的其他营养物质也会影响水在体内滞留的时间。他的团队呢测试了脱脂牛奶，还有口服的补水溶液、全脂牛奶、果汁、可乐、热茶、冷茶、运动饮料、白开水、苏打水、啤酒、咖啡等13种常见的饮料的补水效果，得出了一个在4小时内的补水效果排行榜。结果呢，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补水效果最好的竟然是牛奶。另外，口服的补水溶液的补水效果是排名第二的，像果汁啊、可乐啊、运动饮料这些普遍我们认为没有喝白开水更解渴的饮料呢，事实上它们的补水效果都比白开水好，而咖啡和啤酒这两者的补水效果呢，是确实比白开水要差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牛奶呀，它的补水效果这么好呢？这是因为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呢，有助于缓解体液从胃里排空的速度，就像海绵一样，它们会牢牢地锁住水分，减缓水分子的吸收速率，把更多的水分带到小肠甚至是大肠当中，使水分呢在身体中滞留更长的时间，从而达到解渴的效果。在各种牛奶里面呢，脱脂的牛奶，也就是 non-fat 的这种牛奶呢，它的补水效果要比正常的牛奶，也就是全脂牛奶的补水效果好。这是因为脱脂牛奶因为没有脂肪了嘛，它含有的蛋白质的比例相对就高一点。那么为什么各种果汁和饮料它们的补水效果要比白开水要好呢？这是因为呀，它们里面呢都含有糖，这个糖呢就能够让水分在胃中停留更长的时间，所以补水效果比白开水好。其实牛奶当中呢也是因为含有适量的乳糖，也加持了牛奶的补水效果。但是如果你要追求细节，是糖多一点补水效果好，还是糖少一点好呢？那就是糖少效果好，因为高浓度的糖分不仅没有起到解渴的效果，它还会抽取身体当中的水分来稀释它糖的浓度，所以呢会引起渗透性利尿，而且还会带来额外的糖分及热量，增加血液的粘稠，给人带来血糖升高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因素让运动饮料、茶的补水效果比白开水好，是因为它们里面呢会含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像钾离子、钠离子，这些离子呢都能够让我们的细胞锁住水分，减少水分的流失，从而起到补水的功效。所以说我们自己冲一杯茶水，然后加一点点糖，再加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它的补水效果就会比较好，甚至超出牛奶呢？听众朋友，您可以自己试上一试哦，我自己试了，我觉得还真的很好。另外呢，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咖啡和啤酒的补水效果最差呢？这是因为呀，咖啡因和酒精都有利尿的作用，能够减少水分在体内滞留的时间。所以呢，大家口渴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少喝高浓度的酒，避免一次喝过多的咖啡，以免我们的身体出现脱水的现象。好，那最后呢，我们再做一个小总结，给大家一个补水的小 tips。那就是可以饮用含有适量的糖、蛋白质以及微量元素、电解质的液体，能够比白开水起到更好的解渴作用，比如说像牛奶、豆浆或者是淡盐水。那这些呢都是比较健康的，又能够给我们机体及时补充水分的好的饮料。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祝大家能够轻松顺利地度过炎热的夏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节目空中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